要能够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了个人，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经文记在心里面。然后再一次提醒，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啊，是在跟神同工，所以不要把那个患得患失的心很大，但是我们一定要祷告，要仰望神，那神帮助我们来能够胜过这一切。你不要觉得说回答的怎么样，但是就是到最后神会做工的。那我们上次是看到第三个大的 category， 就是罪跟救恩，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部分。看到第五节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简单，但是其实它是有很多要考虑的事情。问题就是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也要下地狱吗？那么我们就有几个考虑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就是一个人他怎么可以得救，他得救的基础是在哪里。那一旦抓住这个重点之后，就很多考虑，就说考虑很多方向，很多事情可以找到一个突破点。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可不可以得救，这比较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好，没有耶稣你可能得救吗？那亚伯拉罕他怎么得救？如果他得救的话，他有没有靠着耶稣的救赎？那第三个，就是哪些是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后来我们把它归纳出有五类的人。然后第四，地狱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最后就是一个问题哈，神会不会将无辜的人送入地狱？那我们这一点呢，上次讲大部分但是没讲完，我们就稍微再复习一下。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有哪些啊？耶稣之前的以色列人啊，旧约里的人物。第二个就是耶稣之前的外邦人啊，中古今中外的耶稣之前的。第三，耶稣之后，耶稣已经来了，十字架救恩已经成就了，但是那些人他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有些偏远的封闭的地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的。那另外就是夭折的婴儿跟天生智障啊，没有办法来理解明白福音的人，就是起码这五类的人。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这样一类一类的有考虑过，就想到说啊，有一点就是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无论是之前或之后，他们也要下地狱嘛。那我们找遍圣经，唯一可以给我们有点参考的就是罗马书第2章11到16节。上礼拜也跟大家提醒过，说罗马书第二章它并不是要讲人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它的那个重点是要在正在告诉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只是靠律法，别以为说你们摩西法律法给你们，你们有这个律法就会得救。然后保罗告诉他们是要把律法能够行出来的才算得救的。接下来他继续才说，真正得救的道路是因信称义，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就讲到了这些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啊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然后讲到神给他们有这个良心、道德之心啊，所以给了我们一些线索，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些原则，就是完全是照着那段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神是公义的，因为圣经说神不偏待人，还有说不知者不罪，凡没有律法犯了罪就不按啊，亦不按律法灭亡。然后是行律法者可称义，那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是要 take it with caution， 一定要很小心哈、啊，因为圣经都是在教导说是因信称义，不是说因行为、因行律法而称义啊。但他这只是要告诉那些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你们有律法就可以称义，而是说你有没有把它行出来。然后下面的几点我们刚刚已经 cover 过了啊，到了第六点，说神审判人的时候，神审判人隐秘的事啊，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啊，照着我的福音而言。说我们看一个人的一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分。 但只有说在神的面前，一个人他的外面的跟里面的隐藏的显露的神都看到，然后神是照着这一切来做一个审判。那这些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的，我想继续看下去。上礼拜结束的时候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说有人住在很偏远的地区，他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他是不是有那么个可能性，就是他这一辈子都很 perfect， 他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然后因为他一生是过得这么的好，然后他还是有可能得救。我们就说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也许是0.01%、0.001%的机会，但是似乎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存在。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哎呀，我们向人家传福音，常常人家就不信。然后圣经说，你向他传福音，他不信，不信的人就被定罪。那是不是干脆别向他传福音？一传了他就不信，不信他就被定罪。那我干脆别向他传。别向他传的话，也许他这一辈子过得很 perfect， 然后神会说他是个义人，然后就让他上天堂，就这么一个想法。那 我就是给大家一个比喻跟一个底线在那边这就好像是一个快要掉到悬崖下面的人，你说我叫他停止，他也许不听我的，那我干脆不叫他，让他自己摔吧，也许他摔下去就是可能还会活。那底线就是说，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给他得救的机会，远比不向他传福音，让他靠自己得救的话，那个机会要大非常多。所以无论如何，你传福音的话是帮助那个人，而且是很大的帮助他。然后这次我要跟大家讲这一章是新的，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恩典。一个基本观念我跟大家讲一遍，我们这门课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些装备，然后在特别基本观念上有些给你们复习一下，多了解一下。这观念是这样的，这因信称义这件事是神的恩典因行为称义的话是那个神的律法，恩典是白白给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你虽然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但是也算你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就圣经里面讲算你有义这是算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那律法呢是要一点一滴行出来的，你若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就圣经说的你若犯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那就没有达到神的要求。这个观念我们先搞清楚。那福音为什么是好消息？就是因为人可以一信他就白白的称义，他不需要一辈子一点一滴什么罪都不犯才能够被称义，而是说我虽然犯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一信主，就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保险把我洗干净了，好，那到了审判的日子，圣经所说的就可以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那么你不向他传福音，就是不给他这个机会，不给他这个白白称义的机会，那让他怎么样呢？就在审判的日子，为自己一生所行的包括隐秘的事，要接受神的审判。就你不传福音，就是剥夺他这个称义的机会。那也了解一下神的公义因为讲到审判呢，最后还是牵扯到公义比那个恩典更大。我们了解公义，就神是公义的神。那当审判的日子，神他会考虑一个人一生之中所有的因素。因为有人是这么问我，东问西问的如果这一个人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那个情况下怎么样，就是每个人都是 special case。 但是当一个人站到神面前的时候，全能的神他考虑你一生中所有的因素，然后他会给你判决，然后那个人他无论得到怎么样的判决，我们相信不管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都会心服口服，就他知道说他 deserve it， 他不会有一种委屈感，因为神会把他的一生都展现到他面前，那一个人知道说的确是这样，他不会心中不服但是当神去审判一个没有听过OK 下面当神审判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或者审判一个听过福音但不信的人，就这些人他们都会心服口服。 他们不会说有很多的 excuse， 一肚子的不服气，那神会把一切给他看，他会什么服气。可是像你哈，你是信主的人，那当神审判一个信主的人，他不会不服，他会满心的感恩，他会高声赞美神，因为神就是说，我们一生有很多的罪，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一切都赦免了，现在你可以进到天国里享受我的快乐。那这个是那一天神要按照他公义审判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讲到一个地狱这个观念，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啊，神会不会把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全部都丢到地狱里面去？那我们就说，那在你的脑海当中，那地狱是怎么回事？你们这边有二十几个人，我打赌你们有二十几个关于地狱的观念。那中国人的那个观念的话，很可能就是小时候，如果你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话，下十八层地狱啊，上高山下油锅，地狱很可怕的。你就是从那个旧有的观念，然后引申到你这个基督徒做基督徒里面，就个人都有一些关于地狱的观念。我提出四点给大家做一个考虑。圣经怎么说呢？首先，圣经说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只是象征性的说说而已，但曾经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圣经很多次讲到地狱，耶稣讲地狱讲的是最多的。他不是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啊，你如果不听神的话就是很可怕，他不是这样子吓吓人而已，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地狱它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这是地狱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它跟神隔绝。那下面这个观念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不需要神的人，他对神说我不需要神，我就是要我自己，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我不要神。那地狱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神就答应这个人的愿望，好，你不要神，那我就把你送到一个不要神的地方去，你以后会永远住在那个地方。那他以后会发现那个地方就叫做地狱，那地狱 basically 它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那为什么没有神的地方是这么可怕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算你心里面是拒绝神，但是你还是在享受到神的恩典。这个阳光下雨，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你还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虽然说你心里不认识，那地狱是什么？就是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完全跟神隔绝。现在我们还没有，将来完全跟神，就一点神的好处你都得不到，你突然之间发现那种世界非常的可怕。那所以圣经里面用一些字眼，像硫磺、火湖啊，那边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有人把它当作是说字义上就是真的是有硫磺跟火湖，那人就是在那个火里面，就在那边一直被烧，一直被烧，烧的 eternal punishment， 永远被烧下去。然后有些不信主的人就拿这个来攻击基督徒，说你们的神完全没有爱，怎么可以这样子惩罚人啊？那到底他这样讲是照着字义来讲，还是那个象征性的，说是形容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这里面其实是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很多这样子的字眼哈，你讲的时候，特别是他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时候，那个本来就是启示录是很需要用那个象征性的那种说法来解释的，所以这点你可以留待考虑啊。就是如果你是 100% sure 将来就一定是硫磺火不会再燃烧的话，那现在就是起码你给他一个可能性，说有可能不完全照你想的那样子，但是你可以确定说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神。那第四个就是说，那一个人到地狱之后可不可以有一天他在地狱里面说，神啊，我现在知道真的有你了，我很后悔，然后你把我送到天堂去吧。那我们就因为耶稣他自己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哈。他们死了之后，财主跟拉撒路中间有深渊界定，就是没有办法，这边不能过到那边，那边不能过到那边，就是地狱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永远的地方，就是一旦去了那边就不会改变了。所以这起码这四点的话是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地狱我们能够了解。 就是我们也不能够 stretch 太厉害，我们只能就圣经所给的资料做一些简单的结论。所以我是想，我们牵涉到两个问题的时候，就说话我们 touch 到一个是创造论、进化论。那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有五种那个创造的细节。那第二个就是一个创世纪，一个启示录了，一个创造，一个审判。那到了神审判世人的时候，那个审判的细节，我们有很多不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那些明显的事是给了我们还有我们子孙的。但那既然是隐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说好像说我都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那个是神没有把那个全部的 detail 告诉我们，我们就在神面前就承认说，我就知道到这个程度，那其他的是神的范围，不是我的范围。但是有个基本信念，就是我们相信说神的慈爱、公义跟良善。那存着这样的信念的话，有很多就算我们还不全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解决。那下面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如果是这个基督徒他是动脑子的，他是一个思想的基督徒的话，一牵涉到这些细节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就是有不同的 conclusion。 就好像有人是加尔文派的，有人是亚米念派的，搞了500年还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这两派必须要对立，说这个细节上我是这个看法，你是那个看法，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对立呢？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怎么样。保罗他怎么说，就是我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起码这个福音是我们所共信的，然后一切的所信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经神的话语我们都相信，所以我们就为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那差不多就讲到这里。那最后我要 cover 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上次有问到基督教、犹太教啊等等这些的差别。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观念，为什么上次我讲课的时候给你们讲到说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所信的神跟现在犹太教所信的神是不一样的神，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而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你们或许会问我，那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跟我们信的是不是同一位神？旧约时代的那些人他们信的是不是同一位神？他们跟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观念，就是我们都是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来信他，然后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他从旧约时代到耶稣基督为止，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启示他，他不是创造亚当的时候嘣就全部都给你搞得很清楚，一直到耶稣来了，十字架救恩成立之后人才完全清楚，所以是渐进性的。然后这些启示当中最大就是耶稣他本身，耶稣是神最大的启示。那旧约时代的犹太教，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信的，在他们的启示当中弥赛亚还没有来，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但他们只是照他们那个时代所得到的启示来相信神。可是现在耶稣已经来了，那我们就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启示的程度来信他。所以这样子你可以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来相信他。可是我们现在所信的神跟现在犹太教所信的神是不一样的神，因为现在的犹太教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来相信他。那旧约时代他们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启示就是神是独一的神，就是希玛最大的启示，独一的神。那他们后来是这样相信了，虽然前面他们很 struggle 一直是拜偶像，但他们就相信神是独一的神。可是耶稣来了之后， 神对以色列人说，耶稣是我的爱子，然后我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们却拒绝相信。所以当他们拒绝了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按照神的真相来相信神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跟犹太教是完全是两码事。你不要说哎，他们的圣经跟我们旧约都一样啊，里面有讲摩西跟亚伯拉罕的，所以那个犹太教徒跟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神的，然后我们称兄道弟，我们就一样，我们跟他信的是完全不一样。最大的那个 difference 就是耶稣基督，你说他是谁？那我就把这个大致上讲完了，我们就接着，就是连续有两题是很困难的问题。刚刚讲的那个那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信、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是不是会下地狱？因为它牵涉的因素很多，所以我们就讲了很多。那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传统的大问题啊，就是有关于苦难、关于灾难、关于世界上有罪恶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问题：说神既然是有爱、圣洁、大能的，为何又容许罪恶和灾难的存在？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哈。他先说神是爱，然后又是圣洁，又是大能的，那为何又容许罪还有灾难的存在？那这题我们有个回答，就是明阳的回答。他的回答得很好，主要是解释这个罪的来源是怎么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啊，类似的问题哈，类似的问题。这样说，那神是好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坏人，神为什么不把世界上的坏人都除掉？那有人就不是问坏人，就是问撒旦。他说撒旦两个坏人专门做坏事，那神为什么不把撒旦除掉？这可能七八岁的小孩子就会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大人也其实有类似的问题哈。那下面那个是问的比较 elaborate， 大家需要 pay attention 一下哈，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他们觉得很 strong 的 argument 可以证明说神不存在，起码不像我们基督徒说的神那种神存在。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神是良善而且全能的，就两样都具备，那世界上就不应该有苦难，为什么呢？他说要不然就是神他虽然良善，但是却能力不够，不是全能的，所以呢他看到苦难发生，他虽然看了觉得很伤心，可是没有能力阻止，是很良善但是无能为力啊，能力有限。第二点，要不然就是他虽然是全能的，我真的是可以都做到，我说句话苦难就停止了，但是他却不良善，他可以不让苦难发生，但是却不想这么做，我就是喜欢看你们受点苦。那所以他们就说，那你只能够在神的良善跟全能之间选一样，就 cannot have it both。 你如果说两样都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苦难的问题，这是不信神的人的意，他们觉得一个很 strong 的 argument。 我给大家建议几个回答的重点啊，就是第一个要重视啊，就是苦难是一个千古难题啊，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要有种重视的态度。那第二是要分辨问你问题的这个人，他是在那里就是在讲这件事，谈了高谈阔论讲这件事情，还是说他亲身受了很大的苦然后跟你讲，那这是两回事情，不一样。那真的要回答的时候，就有五个比较具体的因素可以来请他考虑的。第一就是最大的苦难，第二就是从长期的效果看苦难，第三是从永生看苦难，第四从正义感啊，神很不 fair 啊，为什么有好人还要受苦啊，从正义感看苦难，最后我们从耶稣基督看苦难。第四大点就是尊重神的主权啊，神有他的计划跟时间。那我就想用一下时间稍微来 touch 一下这一个很大的问题。苦难是个千古难题哈，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需要有个谦卑的态度啊。 事实上是几乎有人类以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稍微有点观察力的人就会发现说，这个人生是有苦难，这个世界很不完美，总是有苦难发生。那么就是